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这里需要管教。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母亲，她就是因为为孩子吃的缘故，也许她的身体就不再像原来的比例了，也许就失去了原来的美丽，但是为了做母亲，什么代价都可以付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保罗说，我好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很明显，我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你看见吗？现在那个灵呢，是很温柔的灵，现在呢是像母亲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他自己蒙恩得救以后，他觉得圣灵对他就像母亲一样，圣灵是按着他能力慢慢慢慢往前行。然后当然他也接触了彼得，当然他也接触了约翰，所以你看他才明白，才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讲了哪些的话，在十字架上又讲了哪些的话。不错，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阿拉伯的旷野，没有错没有错，神直接的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。但你永远不能走偏，你有没看见吗？最后你看见保罗还是上耶路撒冷去，还是受的教导，还是得着灵奶的供应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就长大，然后他就能感觉，当圣灵借着那些使者，借着那些牧者，那借着那些好像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，那么他呢就得着了许多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很明显是这样子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保罗对他们也像父亲一样，所以这就是第十一节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儿女，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明白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父亲啊，是怎么带儿女呢？是劝勉他们，然后安慰他们，嘱咐他们，这都是叮咛啊，都零零碎碎，不是长篇大论，不是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呢？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他荣耀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原来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包括保罗在里面，他如果今天蒙了恩典，他为什么需要叮咛？为什么需要圣灵天天叮咛他？为什么？因为要叫他习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你看见神既然呼召保罗进他的国，要得他的荣耀，这位神，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举一动要对得起，我们不要叫神的名字受羞辱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做父亲的对我们有很大的期许，希望你将来能好好读书，希望你能够给陈家能够带来荣耀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千嘱咐万嘱咐，千叮咛万叮咛，这就是父亲所做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在这一段时候，圣灵呢像母亲一样用灵奶来供应我们，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像父亲一样，父亲一样是怎叫这个叫我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。那这样，那么不光这样，而且第四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要说，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。我们叫所有的小朋友刚刚小的时候在妈妈的怀里长大，不错，但他的英雄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的父亲，所以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像父亲一样，明白吗？很明，这个父亲，这个做儿子就是这样，因为他的父亲是他的英雄。所以从前呢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喜欢喝酒，那么结果呢，他就到酒屋去了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的儿子呢就跟着他的脚踪啊一起走过来， 所以后来他再也不喝酒。那从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就喜欢效法。我们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英雄，巴不得有一天像我爸爸那样有力量。你看爸爸把我抬在肩膀，巴不得像我爸爸一样，你看能够出去，然后会能够叫我们全家都得着温饱。所以你看见在还没有读书以前，还没有上学以前，那爸爸是万岁，爸爸什么都是对的，爸爸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。所以很自然他就喜欢讨爸爸的喜悦。所以什么时候爸爸脸一沉，他知道了。什么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他不可以做。所以他希望不管做什么能够讨父亲的喜欢。所以他要知道到底什么样能叫爸爸开心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他只要看见爸爸的笑脸，他知道爸爸笑了，爸爸满意了。他那个时候不会讲说这是爸爸的旨意，他不会讲，这个字太深了。他不会讲的说，所以现在他就知道爸爸喜欢什么，我也喜欢什么。实在说来呢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你要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。我们要怎么样做，做儿女的能够讨父亲的欢心。所以我们就要当一个人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，他一面是在母亲的怀里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他不止千叮咛万叮咛，那些整个的叮咛的过程里面，就是他知道了，如果爸爸说你不要这样做那样做，这样不乖，意思什么？意思他希望有一天就像爸爸所说的乖这个样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很明显的，我们虽然还小，虽然不大懂，但是呢现在很明显的，这里这个小孩子他喜欢神的喜悦，能够讨父的喜悦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一段过程里面，成长过程里面，有一样东西很重要，叫做神的旨意。这个神的旨意是从哪里开始讲？第四章第三节讲，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离淫行。那神的旨意什么意思？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喜欢。那如果把它翻成父亲的话，就到底父亲喜欢什么？父亲喜欢什么，你看他的脸一开了你就做，他的收了你就不做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叫什么时候爸爸开心你也开心，什么时候爸爸出太阳你也出太阳，什么时候爸爸阴天冷沉沉的，你好像你就知道说爸爸可能不喜欢，或者哪一件事情你得罪了爸爸不喜欢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，他所要的就希望能够讨父的喜悦。那么如果把它翻成属灵的话，就是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。那要讨神的喜悦，你一定要照着他的旨意来做。现在问题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？这个太抽象了，不是吗？对一个小朋友来讲，爸爸的笑脸是具体的，爸爸脸一沉也是具体的。所以爸爸说 no no， 有的时候用指头说，有的时候用脸来说，不管怎么样说，他知道说什么是爸爸喜欢的，什么是爸爸不喜欢。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啊，他起头他自己没有太多的喜欢，慢慢他能以他爸爸的喜欢做他的喜欢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因为爸爸的喜欢应该是正确的，爸爸的喜欢应该是把孩子带到最好的地步的，所以慢慢的他就知道说，哎，爸爸有个意思。那么后来如果你真的把它变成一句话来说的话，那就是父亲的旨意。到底父的旨意是什么？所以很自然的，等到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，那么保罗就和帖撒罗尼迦圣徒们讲什么呢？就讲神的旨意。那因为这就是当他在头11年的时候，他不止让神的话，圣灵借着神的话对他再说一遍，而且你看见吗？他一面接受灵奶的喂养，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记得他呢也学习凡事讨神的喜悦。当圣灵在那千叮咛万叮咛的时候，他知道说行事对得起那招他们进他国的荣耀的神。有一次我在巴西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，那因为我不大会开车刚开始的，所以我常常开车呢叫别人很紧张，所以有的时候不应该做，不应该怎么样，或者没有打灯啊什么的，那个巴西人一看见了就大声叫起来呢，他怎么叫？他日本人呐、啊。日本人呐、啊，我那时候就很难为情啊！我觉得事情是我做的，我是中国人，但是因为我长得跟日本人一样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日本人受到羞辱了， 明白吗？所以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呼召我们，你要小心呢。你如果福音车上面没有荣耀归神，还可以超速，对不对？如果上面有荣耀归神，你可以随便超速吗？然后警察下来说是这个一面抄你的单子，一面上面写荣耀归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蒙恩得救，小孩子你看见没？拿爸爸做英雄，希望有一天像爸爸那样，爸爸太伟大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凡事希望讨他的喜悦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今天你真的要知道爸爸的心事，很难。我们知道爸爸妈妈从医院里面把孩子带出来，很可能在爸爸的眼中就已经想起毕业典礼的情绪，希望把爸爸带到什么学，把孩子带到哪一个学校去。所以真的有这个父母的心就这样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做了妈妈了，那我们想这几天她一定很忙啊，忙着尿片啊，忙着这个奶瓶啊什么等等的。有一天晚上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陈弟兄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这个孩子长大将来到底读台大好呢还读清华好。那我在想，你现在应该忙的是尿片呢，现在忙的不是台大跟清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奇，一个孩子一刚刚生下孩子以后，他整个所想的什么20年以后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父母对儿女是有期许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，对一个小孩子来讲，他怎么知道父亲的心？他怎么知道将来有一个叫做毕业典礼？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知道有一天能够光宗耀祖？他怎么懂得这些？但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，他只知道父亲的笑，他知道父亲的叮咛。父亲说这个不要做啊，你不要随便碰电哦。好了，他说我不听，不听我就只碰了差的，结果电到了。好了，爸爸真伟大，爸爸讲的真对，所以以后再也不可以再碰了。所以爸爸都是为着好嘛。所以现在你知道爸爸有时候很生气，就为什么？就是你做错了嘛。做错了，你是不应该这样做。但是一面你知道爸爸又是爱你的，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你要知道，在他的字典里面根本就不懂得这个字，神的旨意或者父的旨意，这个太抽象了。他所知道只是听到叮咛，然后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因为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他还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不是对这个年龄、对这个时候、这个时期的基督徒不能讲神的旨意，可以讲。但你不能把它讲得抽象，你只能一样一样的讲，一样一样讲他就懂。比方我举个例子，比方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旨意就是你们成为圣洁，远离淫邪。好了，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现在记得了，你一定要什么呢？神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那么你说这个圣洁到底是灵的圣洁的、魂的圣洁还是身体的圣洁呢？下面很简单，远离淫邪。而且下面说而下面说，你们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很简单，你只要身体不受玷污，你只要身体圣洁，就是神的旨意了。所以非常简单。所以这样，下面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帖撒罗尼教会就知道说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起头他知道，我要只要守住圣洁就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这样他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这第一次他懂得什么叫神的旨意。然后你再读到第五章，再读到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又来了，你不是旨意很抽象吗？好了，你要常常喜乐，你若不常常喜乐，你看见你就违背神的旨意。不住的祷告，就说你不要不住的祷告，所以祷告不可以停止，而且你要凡事谢恩，不管好事坏事，不管南风北风，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学习感谢主。你如果只要这样做，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看有四件事情：第一，只要圣洁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；第二，只要常常喜乐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；第三，你不住的祷告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你要顺服就好了；第四，你能凡事谢恩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很简单，现在保罗要一样一样的好像把它拼出来，好像点出来，因为他还是婴孩嘛。所以等到慢慢慢慢长大以后，那么到了罗马书才给我们看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那个旨意还是单数的旨意。现在太抽象了，对于出生的婴孩来说太抽象了。所以当帖撒罗尼迦教会要往前去以前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父亲是用叮咛的方式，零零碎碎的，不是整体的一篇大篇长篇大论，他们受不了。 今天你教授可以在黑板上这个大讲特讲，但是对一个婴孩来讲不能，你只能用很简单的话，几句叮咛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就在那一段时间过程，保罗所学的功课，一面是吸取母亲的灵来，另外一方面很明显就常常接受，常常接受圣灵，就像父亲一样的叮咛，圣灵的叮咛。那么为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叫他能够讨主的喜悦，目的为着叫他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和他荣耀的神。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。那么他如果明白神的旨意，也是一样一样学的。明显只要成为圣洁，那个守住自己的身体，他知道这个叫做圣洁。但是慢慢慢慢等到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不止因信称义，还有因信成圣。那那里有一篇的道理，那有成圣的道理。但是今天呢，对于一个婴孩来说，他不需要那么大的道理。你现在只要叮咛他，吩咐他，他只要讨学习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一段乃是不光相信，而且顺服，明白了神的旨意。现在呢，他顺服了，他就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那不止如此，现在神的旨意是常常喜乐，所以保罗也许到了一个时候他不能喜乐，有一天他不能喜乐，但是主说你要常常喜乐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说，这个喜乐的原因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不是因为外面有一种环境风和日丽叫你喜乐，不是，也许你最痛苦的时候，但是主的话说你要常常喜乐。现在他才知道说，原来喜乐有一个另外一个来源，是深处的来源，是圣灵里面的喜乐。所以保罗慢慢慢慢就长大了。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住的祷告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保罗那个时候学的功课就类似这样，而且呢凡事谢恩。所以所有保罗学过的，现在呢保罗能够一五一十的就传递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大概就知道，保罗在11年当他活在神面前，他是可以说是隐藏的11年，是极尽的11年，但是不是空洞的11年，里面非常丰富的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像母亲一样，圣灵也像父亲一样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，那么带领我们经过那个婴孩的阶段。所以你看见每个婴孩都这么长，那么同样的属灵的故事也是这样的故事。那么等到慢慢慢慢长大以后就不一样，那不只告诉他们神纯全可喜悦神的旨意，那么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讲的更高了，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一下就明白神永远的旨意，那这个是像神童一样。但是现在你开始一步一步的，圣灵能够就是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去。所以我们相信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保罗所学的功课其实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所学的。那这里我再提起一点就可以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第一章第八节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九节，论到弟兄们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等到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，他是被赶走的。那个时候如果帖撒罗尼迦教会像婴孩在母亲的怀里，你想想看那个景象是什么样的景象。当妈妈当孩子最需要母奶的时候，最需要母亲照顾，最需要父亲叮咛的时候，结果你看母亲被被迫离开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母亲跟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中间，你看见本来应该是彼此应该是母亲刚好是照养他孩子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被迫保罗离开了他们。 所以现在你能知道说保罗应该多待几年，多待一个，他只有三个月嘛。如果多待一点时间的话，那保罗就会告诉他们你要该怎样传福音，要怎样彼此相爱。很多人还来不及说，保罗已经被赶走了。很多的话妈妈还来不及把奶供应给孩子，你看妈妈已经离开他们。所以你能想想看，一个没有母亲的婴孩现在应该怎么做。那么不要忘记保罗可以走，但是我要问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保罗可以走，基督不能走。如果保罗走了，基督不走，圣灵不走，你看见保罗还是可以走的。所以你看很多地方帖撒罗尼迦教会需要保罗的教导，没有错，教会没有保罗不行，但是感谢主，教会没有保罗也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要忘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圣灵在教会身体里面掌权。所以如果圣灵带我们长大的话，保罗可以走。当然如果保罗在是更好的，如果在的话，那么好了，福音传到他们，然后他们可以把福音呢就送到各个地方去。但是很奇怪呀，这个保罗还没有做，结果他们就做了。我们特别读到刚才说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？如果保罗不在，那么谁告诉他们说怎么从帖撒罗尼迦把福音要送到各地去啊？应该保罗在才要弄得清清楚楚啊。但是很稀奇，下面说你们已经传扬出来，而且呢向着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还有雅该亚，在各处也都传开了。稀奇不稀奇？是谁叫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把福音送到附近，送到各地去？因为保罗离开他们了。所以下面说不用我们说什么话，没有错啊，哪里需要保罗说什么话，圣灵说就可以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虽然保罗可以走，虽然保罗没有办法组织他们，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要把福音送哪里去，你要怎么样有个福音队，然后怎么等等等等，保罗是最会帮助他们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保罗怎么样？保罗圣灵刻意的把他打发走了。那么现在你看看，没有保罗，是不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也能够长大？当然能够长大。所以当你注意到不用的时候，比方说论到弟兄们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啊，你们应该知道。那么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圣灵叫他们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来到一节很重要的圣经，就是约翰一书第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个恩膏的教训指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用微小的声音来带领我们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这是保罗在第一个阶段他所学的功课。他不只让圣灵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，但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的里面，所以在这灵的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直觉。然后呢，就结果呢，这恩膏呢是一个，不光是个名词，是个动名词。它一面是个名词，因为它是膏油，但另一面也代表膏油的动作。所以每一次你看见说等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你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但圣灵也像膏一样来膏我们。那圣灵膏我们以后呢，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恩膏会产生一个教训的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下面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主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？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每次圣灵在那里涂抹，在那里膏我们的时候，那么好像很滋润，但是它里面有个声音，里面带有个教训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你根据那个恩膏的教训要住在主里面，意思要顺服这恩膏的教训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因着这些门徒们，因着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圣徒，虽然保罗不在了，母亲不在了，那么婴孩怎么做呢？不要忘记，教会的头还是教会 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看着基督仍旧是教会的头，圣灵在教会中掌权。所以如果今天保罗不在，但是圣灵在，只要大家能够听从恩膏的教训，不用保罗来教训你们，你们很自然就把福音送到附近，送到乡下的村庄去了，不用人告诉你们，你们应该知道彼此怎样相爱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，头11年保罗所学的功课，就是他后来怎么传递给帖撒罗尼迦教会。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婴孩的时期，那么所以呢，他在婴孩时期所学的很自然的就给了他们。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，今天呢我们应该听什么？听里面圣灵的声音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等到你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你发现这个帖撒前书跟后书它的结尾很特别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。就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段，第23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这里讲的神呢，是赐平安的神，所以很重要。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是结束在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段的话，16节，第三章16节，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，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的主一面是赐平安的神，所以他要叫我们全然成圣，灵魂体到时候都没有瑕疵，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那这是整个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结尾。到了帖撒罗尼迦最后结尾是什么？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赐给你们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基督的特点。刚刚蒙恩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？你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知道你是个成长的基督徒？因为你里面有平安，一面有赦罪的平安，另一面主也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。你还记得吗？主说他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，有一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。自从我们得救以后，感谢主，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有一种的平安，所以我们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自己有一个平安，他把他的平安也赐给我们，所以叫我们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怎么样都是平安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就是保罗叮咛我们的话，体贴肉体的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如果你听见那微小的声音，你根据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，你顺服了，你体贴圣灵了，结果什么？一定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问说这件事可以做，那件事可以不可以做，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平安。你去这个地方你有平安吗？你做这件事有平安？没有平安就不做，没有平安就停了。所以非常非常简单，如果什么时候你做一件事情没有平安，你就知道这不是主的意思，你知道说主不喜悦，这不是主的意思。我记得我没有结婚以前呢，我爱去哪里去哪里，我最喜欢逛书店。但结了婚以后呢，和我那人如果一起逛街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我当然喜欢进书店了，那么他当然也许喜欢看别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每次进书店以前呢，我要看看他的脸，如果他脸是圆脸我就进去，脸长脸我就不进去了。所以问题不是说你如果你不听会有什么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，不是的，你看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不管去哪里做什么事，你要问说到底那个脸是圆脸呢还是长。感谢主，这个可以说就是保罗的预备经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停在这里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